我们上一次说到八苦当中的前七苦，前七苦又叫做自末的苦了。接下来就要是总有五蕴聚，总有五蕴聚就是根本的苦了。相对于前面的七苦自末的苦，这个五蕴聚的就是根本的苦了。那我们来看。导师常用的解释，从我们对外物、对社会、对身心的关系，分别为七苦。这我们呢、我们那这个外物、社会、身心的关系，就是我们相对于环境，环境导师把它分成三大类，七苦分成三大类，就是外物的、社会的、身心的。那个属于外物的哈，就是求不得了哈。外物相对来讲了，外物衣食住行、经济的物质的方面的了哈，所以也有说到自然界的了哈。那就是求不得啊，经济方面的苦。对于社会呢，社会相对七苦当中的社会，就是怨憎会、爱别离是吗？讨厌的人竟然都在一起。那个很相爱的人而别离，哦，这种苦都是人跟人之间的了，社会界的人跟人之间的了。当然哈，七苦这就相对于七苦了，包括现在有很多有人养宠物，对吗？哦，还说是毛小孩等等的，对他们也是属于友情之间的苦了哈。但是在七苦当中，是说到。怨憎会、爱别离，然后，那个宠物的你喜欢不？野狗要咬我们，我们就不喜欢，对吗？像类似这些，就是友情，主要就是人，主要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了。外物可以说是自然界的，还有除了自然界、社会界之外呢，还有当然就是身心的苦了。关于身心的苦啊。在七苦是生老病死苦，然后在心里呢，心里就是贪嗔痴嘛。只是说七苦是身心方面的，就是生老病死苦，这都是什么？我们相对于环境就分成七苦。但是推究起来，推究起来就这个种种苦了，就是自末的苦。这个七苦啊，种种推究出来，这些苦，这些苦就是那自末的苦嘛。总是由于五蕴聚而有，就是由于五蕴聚才有种种的苦了。至于这总是然后就是是这个颂文然后，那接下来详论五蕴聚，那五蕴是什么呢？五蕴就是五类，也就是五聚不同的五类不同的世数。所以五蕴聚啊，那个蕴就是聚的意思嘛，哈，就是五类不同的世数。什么叫五类不同的世数？就五类，你说五蕴就是色，色蕴就是把那种种的色都把它聚集起来，叫做色蕴嘛，哈。像种种色哦，有过去色、现在色、未来色，有出色、有细色、有内色、外色，种种色什么哦？现在那个科学界啊，对那自然界，它有种种的说法嘛？哈，就是这些都把它设为什么？设为都是在的那个色蕴当中嘛？哈，然后一样受也一样嘛，有种种受。那都把它设为，譬如说，五受、三受、种种的受嘛，哈，都把它设为是受蕴，都同样都是受类了，受具哈。而这个五类不同的世数，合合起来，也就是身心我们呐、我们身心的总和，也可以说就是有情自体了。所以这个叫五蕴自生了哈，就是我们自己身心。这个身心课，这个现在注意听一下了，这也是常说的。 前面说到有七苦，有身心的苦，对吗？身心的苦总有五蕴聚，啊，五蕴就是身心呢，啊。这如何去把它观察得清楚来？这个五蕴聚是五蕴身心的和合字体，所以五蕴身心的和合字体就是有情字体。有钱自己相对于他的环境，相对于他的环境就有自然界的、社会界的，有身心，身心也是属于我的一个环境，就缘起假名我，可以理解吗？缘起假名我相对于啊自然界，就是我跟自然界的关系，缘起假名我跟自然界的关系，好，跟社会界的关系也是我跟社会界的关系，也就是我们那个我嘛，每一个人的这个我。缘起假名我的，就是缘起假名我，就是五蕴和合的这假名我嘛，哈。啊，相对的环境，就是我们不是说一切法都是对着有情的存在而存在吗？在这里哦，对着有情的存在，有情就是我的意名嘛，是吗？我的意名在般若经有十几种的意名嘛，哈。所以这个我们有情。那就是我的一个意名，但是我们呢，反正都认为那我有实在的长得独一的我嘛，吼，所以这就是诸法无我要否定的我。但是一切法空寂性，没有破坏一切法相啊，诸法无我没有破坏到这个缘起假名我嘛，吼，一个一个等于我他，这是不能够破坏的嘛。所以诸法无我，但是还是自作自受，共作共受，对吗？这些我们都要理得。非常的清清楚楚来，否则的话七苦啊，到底为什么分成这七苦啊？这个总有五蕴聚，真的到底要怎么去观察它？五蕴又是身心的合合体，但是又有身心的苦，这些都关系到缘起法哦，缘起法的相应相缘哦，这个都把它理得清楚来，这个就依着这样的证件来观察我们自己的。依着这样的知见，这样的证件来去观察。具体的事实八苦嘛，齁。好，这个是总有五蕴聚啊，这个五蕴呢又是身心的字体，身心就是有情字体，身心总和嘛，身心总和就是身心和合嘛，五蕴和合啊，就是这个假名我是吗？我不是时常在举这样的导师的一个例子嘛，好，我们这个讲堂了齁，讲堂有砖瓦柱子种种种种，还加上人工是吗？哦，这个讲堂就建立起来了。讲堂不能够离开砖瓦等等的，但是它又不是砖瓦，所以不及砖瓦，也不离砖瓦，是吗？合合体就是砖瓦种种种种的合合体啦。砖瓦有它缘起的存在性，是吗？一颗的砖的砖瓦柱子等等，有它缘起相对的存在性，一样这样的讲堂呢，还是一样跟砖瓦一样，有它缘起相对的存在性呢。所以如果理解这个之后呢，我们说一切法都是对着有情的存在而存在嘛，齁。那个佛法概论第三章特别提到这一点嘛，齁。啊，所以啊，那个相对苦来讲啊，导师就把那个八苦啊把它分成前七苦、之末的苦，还有总蕴无际，这个是这个齁，哦，这个就是有情字体啊，就有情。把它前七苦就把它分成三大类。好，这样的观察的时候，我刚才说到那个社会的苦，包括友情啊，人类为本啊，那所以主要是人啊，所以这个最亲切的齁，对于人类最亲切的苦，社会界的苦就是怨憎会爱别离啊。包括我们说人不是有三种人嘛，有三种人嘛，生人齁，生人、法人还有无生法人是吧，就是自然界的苦啦，还有也是一样啊，社会界友情之间的苦，为什么会人辱呢？主要就是人跟人之间。你跟动物不会有忍辱的这样的观念呢，是吗？你不会动物把你，不要说瞪你一眼，把你叫，甚至把你咬，你不会都不会认为他是在侮辱你。但是哦，看不顺眼的人，有人他看你一眼就认为他在侮辱你，是吗？所以更根本的就是那个忍辱，主要就是忍这个人跟人之间的了。啊，但是你看哦，其他的那自然界的灾害啦、冷啦、热啦等等，那也是一种法嘛。我自然界的法那样苦啊，这两种呢，还要更深刻的，还要无生法忍，无生法忍，无生法忍才能够真正的去成就前面的 前面那两种忍啊，否则哦，否则哦，忍哦，忍到最后都要火山爆发，怎么？所以小时候不是听说那个吃苦好像吃补一样是吗？那小心不要吃到压抑的啊。啊，如果跟空性相应的无生法忍相应的哦，那真的是吃苦好像吃补，但是不是苦行啊，不是专门去找苦了，而是说逆也能够增上，顺也能够增上。你顺境的时候也是无生法，也是空寂性相应的嘛。所以顺不会乐不思蜀，也会顺增上。逆呢也不会被它压死压倒。压倒也可以逆增上啊。可能一开始因为如果太大的逆进来，我们可能会暂时的倒下来，但是不会全倒啦齁。它也不会像泰山压顶的那个齁灭顶的那样的恐怖了齁。随着我们的知见的提高了，相对要面对死亡也不会有那么大的那个好像那要灭顶的慌张恐惧。所以相对于这些我们都把它理清楚来哦，否则的话我们这个八苦这个讲的太多，我们接触太多太多，佛法概论也接触到啊，在那个学佛三要也接触到，现在成佛之道也接触到，都没有离开这些嘛。我们说那个苦集灭道，那苦地就是人家唐苦嘛，那苦地最根本就是这些苦。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依着缘起相来观察哦。导师如何去分析它？同样的八苦，导师如何去分析它？前七苦跟那个前七苦之末的苦跟那个根本的苦之间，如果用缘起相如何去观察？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否则的话，我们每天就是苦苦苦，但是这个苦到底缘起相要怎么去理解它？这样的话，我们就会非常非常的精准的抓到。这样的话，我们每一次的失败哈，就是每一次的经验啦。如果没有这样的毅力在支撑我们去的时候，我们那个每一次的失败哦，很难很难去累积经验。纵然累积经验，也是你自己自见而来的累积经验，那是哈，那个价值不会太大啦。但是如果有法的时候，我们每一次的失败，每一次的进步，都是我们非常好的经验。因为有一个依据可以知道啊，我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我为什么会向前一步，我到底是哪里去向前，有没有依着法来的向前，还是以前一样的依着情意来的，哦，我怎样就高兴比较顺境，我就比较能够抗压力就比较强，这些我们就可以充分的依着法来去观察我们的进步到底是质的进步还是量的进步。我们质量都要进步啦，但是要相乘，不要只是量的增加，值没有跟着增加，那就非常非常可惜。因为值的增，量的增加，值没有增加的话，那个到最后只是情意而来的，那个一定外境一定会有更大的顺境，更大的逆境来。要死亡就真的非常强大的逆境。啊，如果在顺心都很安逸的环境之下，哇，那样如果只是情意来的力量，我们那惰性相对的很难去发掘，很难发掘了。如果有正见来的时候，那就不一样，那个眼睛就明亮，就比较能够看得到了。希望这一部分能够跟大家共勉。否则的话，我每次都读得很熟啊，这个就是知道，但是要用在身心上，就很难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明白明晰的那义理在支撑着我们来去观察我们的身心的发。好，这个五蕴自身就是总由五蕴聚嘛，五蕴就存在一切痛苦的真结，一切痛苦的真结就在这里了，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才有知末的苦，所以它存在的一切痛苦，一切痛苦如果在这个八苦当中就是前七苦，前七苦一切的那个知末的苦的根本，所以这个真结就是那根本的苦，所以在对外物对社会对身心就免不了，就不能避免以上的前面说的七苦。我们所有的一切的问题一切的烦恼并不是别的，只是因为有了这个五蕴身心自体，就是我们自己的缘起假名我，不能够 空泛的抽离现象来说，缘起假名我嘛，所以这个就是有情自体。而这个有情自体呢，是不能够离开五蕴和合，五蕴和合的这假名我。所以有情自体，我刚才说到那个五蕴和合的身心自体，是和合幻现出来的那个身心自体，跟一一蕴之间还是有差别哦。这样可以理解吗？身心的苦就对那身心的那个苦，身法的苦，心法的苦，对吗？但是五蕴炽身苦是五蕴和合幻现出来那个假名我，但是那假名我可以不可以离开五蕴身心？还是不能够离开的、啊，所以那个就是五蕴和合的身心自体啊，这个就是缘起假名我嘛吼。好，这样的话，一切问题、一切烦恼、一切苦恼等等的呢，根源在哪里啊？就是我们自己啦，就是我们自己。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看得透彻哦，否则世间也会在说一切都是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够改，一定要从我们自身改善起啦，种种种种的。如果没有非常深刻的毅力在支撑的时候啊，终究还是在情意上的改变，所以根本的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所以苦地啊，我是常说嘛，苦地最具体的就因出界了，就是有情自体嘛，就是一切苦难、一切烦恼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我们自己嘞，就真的是我们自己啊，就是。没有否定缘起的相依相缘，但是根本根源就在我们自己嘛。我们自己好的时候，不单单对于逆境也可以逆增上，顺境也可以顺增上，而且哈、哦，在随缘消旧业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可以依着本来哈、哦、那个不好的因缘，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转化，都没有否定相对哦，都没有否定相对的因缘。但是在相对的因缘齁，再怎么样说还是以自力为主。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充分的把它理解的清楚来。否则的话，如果这个不厘清，我们说一切痛苦的症结就是在于有情自体。这一点我们就不够深刻的理解了。而我们现在是有这样的能力齁、哦、依着这样的法好好的去把它理得清清楚楚来。闻思的清清楚楚来。然后在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观察，依着法来观察我们的身心，在善心未教咯。我们说如理思维就在日常生活的自他和乐当中去观察，好好的把握这样的因缘哦。我一再好像一直在对各位说要好好把握因缘，是吗？其实啊，各位在对各位说的时候，第一个先对我自己说了，而且我对自己是比较严厉的。因为这样的因缘嘛，这样的因缘，当然我会说的时候，就是因为因缘是要说给各位听嘛。而借着这样的因缘，我自己更听到一次啦，我自己更听到一次，因为这个也不是我的法，我哪里有这么深刻的法义？没有啦，所以我也是在学咯，不单单是各位要恭敬的听了，我自己要更要恭敬的讲，因为这不是我讲，不是我的法，所以希望我们在这样的因缘当中呢。说的恭恭敬敬的说，听的恭恭敬敬的听，这样呢，我们就会互相的真明，真明之后，增加明白法义的时候，我们就会具体的增上，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程度就会渐渐的增上。解说合称八苦了，五蕴是苦恼的总体，就是真觉总体，从这边出发了。所以，因为我们自己有那个五蕴炽盛苦。啊，所以呢，有其他的枝末的苦，都种种的苦，种种的问题都来嘛。啊，这个五蕴炽盛，就是五蕴，它是苦恼的总体，以前面个别的七苦就合称为八苦嘛。你看到、哦、这个导师那五蕴呢、啊，把它那个叫做五取蕴，刮舞起来，五取蕴对吗？取把它刮舞起来。凡夫为什么会五蕴炽盛苦？因为就是无取蕴，取跟爱啊，那个值是一样嘛，量有不同是吗？取着当然苦咯，取着自然苦。所以经文不是在这样说吗？不是我们去戏服外境，也不是外境来戏服我们，我们跟外境之间是由于爱来戏服我们，是吗？就像 牛白牛跟黑牛在一起，不是白牛系无黑牛，黑牛系无白牛，而是在牛跟牛之间那个恶啊，把它连接起来，那个就是爱啊。就是因为我取着于那个境界，我们取着境界，所以那个无常变动我们就苦，所以无常故苦。为什么无常是苦呢？因为有爱，爱不到我种种的嘛。这个无常会变化，我们的心也在变化。有时候喜欢吃这个，有时候吃的太多，我自己同样一个我也不喜欢吃了。而那个环境也在变化，我喜欢吃的这个东西哦，突然不给我吃了，或者给我吃太多了，是吗？物质，我说同样吃了物质也在变化，我自己的喜好也在变化。你看无常，无常苦苦，我们的欲望呢？永不满足，取欲望、可爱等等，永不满足，所以就苦了，无常故苦。相对于这个啊，你说那个圣者啊，圣者那个断尽烦恼的时候啊，他不会有这样的苦，但他身心还是会苦嘛，因为肉体还是会苦，但是不会有心苦，是吗？不会有心苦，身苦那个会解脱阿罗汉的身苦难免。生病的时候难免苦，但是他不会中第二见的。什么叫第二见？我自己常在中第二见，什么啊？那个身体的苦啊，心就跟着苦，对吗？那个逆境来而苦啊，顺境来哇，那个乐不思蜀也是中第二见，是吗？这些还是有烦恼，对吗？那个烦恼我们自己去观察，所以那导致那个在那个那整个图示的时候，你看就无取运。真正会让我们苦就那取啊，烦恼爱系缚着，所以一变动就苦了。所以你看无蕴炽盛苦，这个是种苦，相对于对外物所引起的。什么叫做对外物所引起的？这个我们要充分的理解哦，就是有情身心自体，就是有情自己。相对于我们不是说一切法都是对着有情的存在吗？对着我们自己的一切存在法呢？把它那个七苦分成，到时候分成三类嘛。对于外物，就是我缘起假名我这个五蕴炽盛苦的有情自体的这个，相对于外物，就会引起什么求不得苦。为什么会对外物会引起求不得苦呢？因为有五蕴炽盛苦，就是有五取蕴，所以取不到外界的苦，然后求不得苦，对吗？甚至前面不是这样说吗？求不得苦，不单单说那个求不到，那也是一种苦。我在求的时候求不到一种苦，求到了害怕它失去也是一种苦。甚至说我求到了求到了之后，我想不要它，把它要甩不掉的，那也是求不得苦，对吧？你要拿，你要追求它，跟你要甩掉它，就像你贪跟嗔，都是同样情本的，同样的情本反应的。这些我们都要把它缘起相都把它理得清楚来，这样的话，我们对于我们的身心的变化，那个观察力就强大。依着法嘛，法眼嘛，虽然我现在的法眼是非常非常弱，但是到底是依着法来嘛。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深刻了哈。好，接下来就是对于社会界，相对于对着社会界所引起的苦，就是厌憎会爱别离。相对于我们自己身心所引起的苦，就是生老病死苦了。我刚才说到了，如果讲详细的话，对于心的苦啊，就是贪嗔痴，对吗？有心也生病哦，心也生病。但是七苦来讲，它是比较切近的啦，切近。你看到生老病死的时候，老病死的时候，那身体的苦，相对啦哈，相对来说比较身体的苦。但是我们在老病死的时候，我们的贪嗔痴也跟着起来嘛。只是八苦是比较亲切的，非常具体亲切的把它提出来的。你看到我们一生我为什么死掉？就是我身体死掉嘛，我身体有癌症懂那个什么生老也是一样嘛，也身体衰老什么容颜衰老病呢，也是我们说主要就是那个身体在病嘛，主要嘛。那死也是这个肉体坏掉，我们都要死嘛。所以这个是非常贴近的啦。 你看我们身体坏掉，我们说不是身体坏掉，就因为我们不是、因为那个身体败坏到哈，那个有取势啊，那个也不直取的，就离身了嘛。这个离身就是也不起的啦，要身心和合嘛，哈，身心和合，互相依持的，互相依持。如果身心败坏到那个连有取势也不能够直取的时候啊，有取势也灭了啦。我们一切法都生灭生灭嘛，哈。但是在身体败坏到已经灭死了，身体坏掉了，坏掉了，比如说腐烂的啦，已经不是有三，就是败坏掉了，那个阿赖也是、不是那个他唯识讲阿赖也是的，但是我们讲那个西意识，西意识或者说有取识，就是视缘名色，名色缘识的那个识，那个也不起了啦，因为要有名色识才会升起嘛。如果名色坏掉，那识也不再起了啦，就是灭了不再生，因为名色坏掉了，所以识呢也灭了不再生。那识为什么会再生呢？假如说我们这一期生命，因为哈、名色虽然也是生灭生灭，但是都是在生灭生灭的过程当中，都还可以相依相缘嘛，哈。好，关于这一部分哈，这一部分注脚石是我放的蛮多的，就相关的啦，相关的，希望大家可以把它看一下。我有引的，我们看第一个引文，我是引了佛在人间，佛法是救世之光，身心恶了哈，以身心充满忧苦的解脱。接下来就忧苦的辨析，就是先救个人了，第二个是先救个人啊。第一呢，就针对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人类啊，就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了，而说出来苦啊。在这里呢，是依着个人了，个人的立场来说个人忧苦的解脱，所以先对忧苦做一个辨析。先说到三类七苦，对吗？三类七苦，所以你看五蕴炽盛，我们看到黑体字经上说了三类七苦嘛，三类是导师把它分成三类了，经上说七苦啊，接着说总略言之，就是七苦总略言之，五蕴炽盛苦，所以五蕴炽盛是总苦，总苦就是一切苦的那个症结所在的总苦，而那个七苦是别苦了，别苦也是支末的了，啊，总苦也就是根本的了。如果总别合起来就是八苦。其实啊，对于那个忧苦的一番分类啊，其实各位如果翻回原文啊，它还会有一些做的分类。我很快跟大家讲啊，第二类的分法就是生苦跟辛苦，生苦跟辛苦，因为那个三类七苦啊，那个都可以把它大体来分生苦跟辛苦。其我要跟各位讲到的，你看到、第三个引文，因为这里是说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嘛，就是忧苦，我们看到黑体字，忧苦虽然很多，归纳起来不外乎两大类啊，就因为个人、家庭、国家、全世界、人类，就人跟人的之间的关系嘛。第一个就个人，然后呢，人跟家人组合起来就是一个家庭啊，国民组合起来就一个国家，全世界人类组合起来就全世界，对吗？啊，每一个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家庭有家庭问题，国家有国家的问题。然后第二个，我们看黑体字二，那个就是对于身心众生人类自然而起的苦哦，那就是你看身心界的苦，然后众生界就是社会界的苦，自然界的苦嘛。我要跟各位讲的，我们看到下一页，就是那个第四个引文，在《般若经》讲记了哈。导师在这里哈，把它分成两类来说，就是看那个上标大意，引发苦受的字体来说，要分析苦了，所以分成生苦跟辛苦。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导师在有些我在引文当中说到， 可以把那苦分成生苦跟辛苦，那是就着什么来分呢？就是就着引发苦受的自体。什么叫引发苦受的自体？就是我们到底是在哪里感受到苦了，就引发那个苦受的自体，就是我到底是在哪里会产生苦了。我们的苦没有离开身心呢，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身心的合而体嘛，所以引发受苦的自体，就是我到底在哪里在受苦啊？就是生苦跟辛苦嘛，就分成生苦跟辛苦。另外一个呢，引发痛苦的环境，引发痛苦的环境，那就相对引发痛苦的环境，就是环境让我苦嘛。什么叫引发痛苦的环境？环境刚才就说到嘛，哈，一切法都对着有情自体的存在，就是对着有情的存在嘛，也就是对着那个我们自己的存在嘛，哈，那就是引发痛苦的环境。所以你看哦，有的痛苦是因为物质的需要求不得满足而引申的，就是我以物，对吗？我就是那个缘起假名我嘛，就是五蕴炽盛苦的那个我，那个跟物的关系，自然界的关系嘛。另外我与他，那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社会界的关系，也就是我与他人的关系。就他人就是有些人是我验证的，但是会了是吗？验证会。爱呢，喜欢的他人对我那个人是爱的，但是要爱别离，哦，那就是苦。啊，至于有的是以自家身心俱来的。你看自家身心，怎么叫自家？自家就是我们自己缘起假名我，但是为什么叫自家呢？因为身心是跟我们更贴近的嘛，是吧？身心是跟我们更贴近的 啊所以叫我与身心啊。身心的我是身心的合体啊，我与身心，那个身心就是身法跟心法啊，我是身心合体，这个要把它就是观念要离得清清楚楚来哦。我刚才举了那个讲堂跟一些柱子砖瓦等等的那做那个批语嘛，这也是常跟各位做批语，但是我们一定要依着具体事项来把它离得清楚来了。这样的话齁，这样的话我们的观察力齁，我们的观察力就强大了。纵然现在在三星位，我们的观察不强，力量不强，但是我们依着法来的那个齁，就可以知道如何去观察，就可以知道如何观察。我再说一次哦，像那外道啊，定境再强，那个不是一切吗？它定力再强大，但是因为定力非常强大，只是他的心力很强，心清楚明白，但是他看不到东西啊，不是，我是说看不到他深刻的内容啊。深刻的内容，我举一个例子，我们要算数学题目哦，这个题目太难了，算得我头脑上算不出来啊，我就去休息一下，喝口什么饮料提提神，休息一下啊，走一走放松了哦，心哦精神来了，再回过头来再算那个数学题目哦，算出来了。这个不是像譬如来说了齁，那个算出来不是因为我现在头脑上我去休息一下喝口提神的饮料就能够让我算出来呢，不是呢，是以前我在学公式学在证明题，然后种种种种一些的应用题，然后再对这个题目，是那些呢，那些让我算得出来，不是说我喝一口茶哦，怎么样让我心情愉快哦，种种哦，精神好了我再来算就能够算出来，不是那个愉快精神好让我算出来了。你精神再好，你如果以前没有那个文思会啊，你再怎么观察，你观察的什么？你根本就观察不到东西。重点你看到生命现象，哦，那个生，哦，那个东西出来了。但是你如果去观察它，它是什么？看不到它的内容啊。所以还是义理哦，义理最重要。或者你说你看到，你说无常，小孩子也有无常，你看到那些哦，那些来，那些去，你要看什么？你也看不到它深刻的内容啊，还是要义理，而且那缘起相你又看不到了，缘起相的它的复杂内容就看不到。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哦，你说那个 古代的物理学跟说牛顿力学同一个现象，牛顿力学看到的现象同一个现象哦，牛顿力学的理论来看到的现象跟相对论来看哦，同样的现象哦，看到它的现象看到更深刻的吧，用量子力学来看到同样那个现象哦，可不可以看到更深刻的？可以啊。你精神再好，你如果只是那个好那个古代的人，你看再怎么看，你精神再好，你眼睛 2.0, 你看还是这样的。但是好，你纵然说身体不舒服啦，但是你有那个好，譬如说牛顿力学的或者是量子力学的，你有那样的知识，你纵然在生病，你再看，相对来说，我说比较精神很好，你还是可以看到啊。虽然说模模糊糊的，但是你就会往那个方向去看嘛。所以真正的还是在自见，还是在缘起相，然后去做观察，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不是常一直在鼓励各位吗？像类似这些话抓得好来哦。否则如果没有一次一次的温故知新，把它往深的方向去，我每次看就是这些啊。啊，这些看久了，诶，好像都懂，但是只是会停留在一个层面上啊。很难再深进去，很难再突破进去。啊，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啊。所以关于这一部分如果去切进去这一部分呢，希望我们都要留意，要恭敬。否则的话，看久了，就是这样啊，很难跟我们身心连结起来啊，然后对我们的身心做观察，这不容易。好，这里我刚才说到第四个引文这一部分啊，我跟身心，我跟物，我跟他的关系，而这个是依着什么引发痛苦的环境，有时候导师会用那个心境，因为境界是为我们认识的。哦，心我们去认识，但是心呢能够离开缘起假名我吗？和的吗？是吗？经典不是常这样吗？如是我闻，是吗？我闻，其实我们说耳闻，对吗？也可以说我，也可以说耳闻啊，但是总体来说也可以说我闻，是吗？我相对的境界也是可以说我心境嘛，我心认识境界而来的，这些都要把它理解的清楚了，因为这个就在说我们的具体的事项嘛。这些我们要充分的理解哦。这的话，我们有时候在观察的过程当中，我们那个的那个理论义理之间的那个好、哦，那些好、哦，不是果从因生，还有世代理成吗？那理则性的，还有这个两个好、哦，果从因生是世代理成，这个理事理都是还是有依空力。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所以你看呢，导师把那个七苦的分成三类啊，又总有五蕴聚啊，总有五蕴聚跟七苦之间的关系，在缘起相上如何去观察它？这样我们如果依着义理理解的清楚了，依着文字语言，我们文位要依着文字语言嘛，是吧？但是我们不要死在语言文字上，我们要依着语言文字要指向它的义理，所以叫做依义不依语。但是我们要依着语言文字啊。所以好好的把它理清楚了，因为这个语言文字指向了义理啊，语言文字就五蕴就在说明我们自己的身心，是吗？那个七苦八苦种种也是在说明我们的身心啊。所以我们依着语言文字了解它的义理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在日常生活对着我们的具体的身心所面对环境所引发出来的一切种种的行为，哎，我们就可以依着这个来观察，依着这个法。这样的话，我们那个行的行越行，我们的解就越明白，解越明白呢，我们行的就越正确。但是在解行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先成就解。所以各位，文字好好的尊重，我们在解行是吗？哦，听了这些文字啊，日常生活实行哦，实行到诶，觉得诶，有力量的，得力的，各位千万不要忽略到解哦，或者很得力，可能只是自己的哈，依着自己的那个见解，可能会滑掉哦，可能会滑掉。所以行得越得力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过头来，恭恭敬敬的看着以前文字指向的义理，一定要解先成就， 这样我们的行的这个、啊、就不会偏掉了，就会调整。否则啊，解没有成就，你行很得力，你就随着自己的经验啊，随着我们自己的经验去，没有正见的话，随着我们自己的经验去，难免落入自现见相应的嘛，对吗？在解行过程当中，先成就解，都还在解行，都是这样解行。但是我们要知道，我要先成就解，就是语言文字要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它跟我们身心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话，我每次的行哦，越有得力的时候，正好更有能力观，就是理解法义。这样的话，那个、哦、行的那个正见一成就的时候，我们那个行呢、啊、就不会偏掉，有那个正确的目标。正见不是正见为导吗？以慧为导，对吗？以智化情，以智导行，像类似这些、哦、跟大家共勉，我这的话不会深刻。你再有代价的那个、哦、我的宗教经验多得力，多有丰富，都不可思议，不会深刻。要有法来支撑的前进。好，接下来就根二了。前面七苦，然后总有五蕴聚嘛。那五蕴聚，那五蕴呢，也就是有情自体嘛。也就是苦的体，苦体，根本的苦体。一切的苦都的根源真觉就在这个那个五蕴聚。那五蕴就是有情自体，也就是苦体。好，所以那根二就要特名苦体。五蕴对有情自体啊，世尊有蕴触界嘛，所以接下来就要说到蕴五蕴法啊，然后过来就会有触六触，然后过来六界了，那所以特名苦体，因为顺着下来，对吗？顺着下来，这个顺序我们一定要那个好，那个前寄送跟寄送之间呢、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导师的那个接，如何去接它了。要把它接得好来了，尤其我们说到那个，导师在三乘共法章啊，不是以四谛为纲吗？以四谛纲来说明的时候，还同时还是说明什么缘起嘛？缘起这一部分，我们在说那个寄送的那个科判的时候有说到是吗？一样，就是前后文它之间的那个导师如果去那个顺那文脉啊。义理那些我们都把它在我们的共修过程当中都把它顺得清楚来了。这样我们在背诵的时候，我们那个义理就强大了。好，接下来就是五蕴所谓五蕴者，色受想行识，取识处处住，染着不能离。我把它上标一跟二是吗？所以我就先是所谓无蕴者，色受想行识。然后先总说当中呢有定义啊，定义跟批义。好，上文所说的五蕴就是五蕴炽盛苦嘛，五蕴聚啊，五蕴聚。上面所说的五蕴就是五类不同的四数，是就缘起四相那个四啦，四数也就是那直数因数。组成分子了，所以叫直数因数，所以五类不同的四数，而这每一类也有种种的不同嘛。我刚才说色蕴也有种种的色嘛，把它聚集在一起叫做色蕴嘛。受想行识也是一样，同类相聚，五蕴的内容是怎样啊？然后再特别说到蕴就是积聚了。积聚就是同类相聚，什么叫同类相聚？我刚才说到了，就好像色蕴啊，过去色、现在色、未来色都是同类。什么叫同类？都是色，还有内色、外色、眼色、见色等等等等的，它都是同一类。哪一类？就是色。所以把那每，所以同类相聚，而每一类呢？都有包含很多的四数嘛，所以把它同类相聚，所以叫做蕴。所以蕴就是积聚，就同类相聚嘛。五蕴的内容，蕴到底是什么呢？五蕴就是五类，五蕴就是五类 五就是五类啦齁，不同的职数，所以叫五蕴。好，接下来做譬喻啦。苦地在经文当中常约五蕴来说啦齁，就有情自体嘛，苦地就是苦体，有情自体就因出界啦齁，每每约五蕴来说。经中曾说到五蕴像五个拔刀的贼，五个拔刀的贼，当然贼齁，拔刀的贼当然要砍我们，当然我们就会苦，对吗？所以这正是使众生苦迫而无法逃脱魔区的东西。导师在那个归建三宝章对于这个法宝的，不是有这个譬喻吗？秋瑾空寂落，朽故即无人，对吗？秋瑾朽故啊，这在说明无常，诸行无常嘛。秋瑾朽故无常啊，那这导师那个地方就用五蕴，五蕴就好像五个拔刀贼，它会让我们痛苦，无法逃脱魔区的东西。魔区是什么？魔区就是我们相对来讲，就是我们生死世间嘛，就是因为有这个五蕴。到底是什么？接着要详论哪五类嘛？哈，哪五类？前面说到五蕴就是五类不同的世数嘛。那到底是哪五类？那就是色、受、想、行、识。色蕴，先看到色蕴。那蕴我们前面都导师解释过了嘛？那接下来要解释色到底是什么呢？色的定义就是变爱。我上标有一二，对吗？啊。要一二了齁，就是变是一，爱是二。叫是可变又可爱又可变的啦。所以可爱可又可分的，可分的就是那个变嘛齁。那爱呢就是那个可爱的啦。所以变爱就是可爱又可分的。那什么叫做可爱呢？可以爱呢就是有执爱。有执爱的，有物质嘛，色法嘛，色法可以相对来讲，我们现在说的那物质嘛，所以有执爱的，那就是有可爱的，有执爱也就是什么样呢？有体积而占有空间的，所以那个执爱嘛，占有空间就是说我有体积而占有空间的，所以我只要物质在这个空间一占住的时候啊，其他的物质就不能够在同一个空间去占住，因为已经被另外一个物质占住了，所以那叫做执爱，那就可以爱的了齁。那至于只要有执爱的，有执爱的它就可以分析的了，就是可以分析可以破坏的。可以分析可以破坏的就是那个变，物质是可以分析的嘛。例如物质跟物质有执爱，对吗？有执爱就相撞，相撞齁，它就会怎么样，会分析分裂开来嘛，所以有变可以变。其实齁，包括你看啊，包括不要说我们外力啦，我们说像现在科学就告物理就告诉我们那个齁，那个我们看起来那个动的那个像桌子动的，其实它内部还是齁一直在冲撞，是吗？原子，以前说原子就是那不可分析的，但是现在科学家也知道了，原子里面还有里面还是有很多的齁，电子核等等等等等等。那些齁、哦、一下又再分析又夸克什么量子嘛齁。啊，那些都一直在动，其实也是说在相撞嘛，相撞。所以你这些东西啊，到最后都会腐败嘛齁。啊，这就是有变，有爱所以会变化。啊，我们物跟物相撞还是一样会坏掉。那就变爱的了，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物质啊。啊，这个是一种物质啊。另外，从物质升起的能力，也称为色；由物质而升起的那个能力，也称为色。这个物质而升起的能力的色，就是能力化的色，指的是善恶行为的潜能，那就业力嘛。为什么叫做物质而升起的能力呢？身口业，身业口业，你看到身业口业依着五根啊，就色根，就身体的嘛，身体身形以形 而来的能力化的色啊，如果以那个就是无表色，身形以形啊，那就叫做表色。所以由表色而来的那个能力化的那个色，那有部叫做无表色，那也称为色。这个啊，无表色啊，这个能力化的色，以现代所说的这个能，也很有类似的见地。啊，至于那个啊，那个前面讲色是变爱的这个色啊，那个就是现代说的物质。啊，现在物质也有职能互换是吗？职能守恒，对吗？也有这样的说法嘛，所以这个很类似的。所以这个的能是物质的能，物质的能，不是心哦，不是心的那个能，是物质。相对来说，因为从物质而升起的能力，主要的就是什么？我们说到就是这个善恶行为嘛，善恶行为，善恶行为行出来就是身业、口业所行出来的，也就是从表示。但是它为什么会成为善恶呢？它主要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善恶的心所，善恶的心所，而起的那个身口业就有善恶业，而善恶业的表业就会引起无表业，就有业力了。那个，除了善恶业哦，我们有没有无忌业？有。有无忌业，但是无忌业会不会产生业力啊？不会嘛，哈。无忌业是不能够，它还是有无忌业嘛，哈。比如说啊，我们现在要自然而然去走啊，自然而然的走动这个，也不是善，也不是恶，对吧？它还是有，但是它不会产生业力啊。啊，没有嘛，因为我们是善恶的行为才会产生业力嘛。而是有时候那个无忌业虽然没有业力，但是它会有什么？它会有等流啊，会等流。你如果习惯一个动作是这样的话，它会等流啊，对吧？它会等流。所以不单单是什么？所以因果啊，不单单是那个善恶的、啊，就是那个易受因、易受果，不单单是这个嘛，哈。还有那个等流因、等流果嘛，哈，相对的。这些我们不要一说到那个。无忌业就好像不在意它，它还是会等流，习惯性的等流，这些我们都要留意了。希望这个色蕴，这些都要理得清楚了。变爱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啊，你说变一切法不是都是诸行无常吗？啊，所以在物质那变是因为就是因为有执爱了，执爱了在冲撞的那个变了。那心呢？心又没有执爱，对吗？心没有执爱，但是心会不会变化？还是在变啊？但是这个变跟那物质的变爱的那个变，还是有不同的机构啊。这个我们都把它厘清出来啊，身心之间都有关系，都也把它厘清出来。好，接下来看受印，受印就要先说受，什么叫受的定义？那什么意思？有色的定义，受的定义。定义是什么？我们一般在学校都要学定义嘛。定义就在定这个法，受的这个法到底是什么？受这个法就是领纳了。对，定义就在成就一个法嘛，一个东西。受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受这个法到底是什么？那就领纳。领纳到底是什么？哦，就是内心。触对境界的时候，就触嘛，我们是根境和合生识，三和合触，触就是认识的开始。啊，认识的开始的时候，触对境界，领受在心。什么叫领受在心？就是把境界啊领纳在领受在心上了，在心上。而领受之后，在心呢引起内心的感情。那感情就感受到呢，感到怎么样？苦或乐。那苦乐就叫受。这个呢，相对于现在 的名词可以就是情绪，情感情绪。所以这个受就是内心的情绪作用。我们现在不是有那个 EQ 吗？就在讲那个情绪。那至于响应，响应的那个响就是取向，所以这个取向呢，就是认识作用，也就在认识境界的时候，也就是心触对境界而认识境界的时候呢，内心就会有怎样呢？因为取想就是认识作用嘛，就是取向，所以我们在触对境界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认识呢？就是内心就有摄起镜像，现起表象作用。那是什么意思呢？内心就会摄起镜像。什么叫摄起镜像？就是六根取六镜。什么叫现起表象作用呢？在佛法呢，一般都举一个，例如我们说六根嘛，我们举眼根。眼根会去叫像照相机，照相机是取什么？好，风景对吗？照相机怎么去取风景呢？那就是好，摄取镜像，照相机去摄取镜像，啊，现起表象作用。什么叫现起表象作用？就是我们照相机一照的时候，那些风景就会在我们的底片呐、啊，比如说我们那是底片的，就会在底片上现起表象作用。什么叫表？就表那个我们所取的境界的那种。也就在心上啊，所以我们的眼根取外面的境界，就会在我们的心上现起一个相，那叫取相，也就表象作用。摄取外境，然后在我们的心上有一个形，所以我们会说形象、心相，就这个摄取那个现起表象作用，而这个就是想，就想，所以这个。表象作用也可以就是认识活动，因为一取到这个之后呢，再加上怎样构想、联想等等，它就会形成概念。有了一个概念，一个概念是吗？一个概念，然后再把它依之不同的概念，再安立种种的语言文字。因为有取向的认识作用，然后接下来就构思啊，等等等等的。然后安立语言文字就表达出来了。好，过来就行运，行运那个行啊，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个行就是造作，就造作，也就是对境而引起内心的时候，我们面对境界，那就是根境和身事嘛，哈。而心呢，那个内心就采取行动来对付，所以它造作，心就要对付环境的了，啊。经过怎么样来对付呢？就经过心思的审力决定发动为身语的行动。所以思呢，行运主要是思心所，思就是造作，行就是造作。什么叫造作呢？就是那个思呢，就是审力决定发动身口去行呢、啊。其实也就是思心所会带领的相应的心所去造作。而造作呢，就是从思啊，就是从审律思、决定思啊，发动思，发动什么身口去行啊。所以行本是思心所，就推动内心去造作的心理活动，那就意志作用。那我们先休息。